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4到15节，我从第一节念到17节，由我来念。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的因罪，灵却是生命因为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最明亮的一颗的宝石，在罗马书中照亮了我们常常弄不清楚你要如何的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如何的活着像一个基督徒。谢谢你这一段时间带我们经过罗马书，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什么是你的旨意。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牢牢记住你的真理，在你所安排的所有的遭遇之中，能够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真理，知道如何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样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受圣灵的引导，我们乃是你的儿子，有你儿子的名分，领受一切的天上的祝福。为着这样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代有一名圣经注释者，他在他写的罗马书的注释中，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罗马书是对信心做的一个最伟大的解释。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信心，所以他罗马书说对信心做了一个最伟大的解释。他在整本的新约中对基督教的信心有一个完整的和最逻辑性的描述。某些虽然有某些的主题，像祭司的职分和基督的到来，他没有仔细的论述，但是他这些的论述也包含在其中，与其他的信心的教义是联合在一起的。他说，如果一位学习圣经的学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只要精通一卷书的话，那就必须是罗马书。对此卷书的理解是开启整本神的话的一个钥匙。那换句说，你不了解这卷书，其他的书读来读去都可能读得有偏差。所以要从罗马书的观点去读所有其他的圣经。 那其实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理解罗马书，而且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否则我们很容易走错错误的道路。有一位牧师，有名的美国牧师叫 John MacArthur，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今日的福音，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字原文都是好消息的意思。他说今日的福音，今天我们听到福音，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这篇文章当中说，指出许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传福音的时候，用一些词句来呼召罪人，好像是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求耶稣进入你的心，或者向基督决志。那么他认为说，这些都是被稀释过的福音的产品，并不是没有真理，但是它被稀释掉了，而非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他说我们的主在讲永生的时候，他必然同时警告那些可能对救恩漫不经心的人。如果你明白他讲的，你觉得他讲的是很对的，读登山宝训，读保罗的，他一直在告诉你这一条路，但是他也警告你另外一条路。那么主耶稣教导说，跟从他的人需要付极高的代价，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么他的信息是要罪人注意，他们必须脱离罪恶，而且要顺从神的意。但是这，他说这绝非是一套简单相信论，英文叫做 easy believism， 很容易就相信了。只要你信了，你举手好了，你就拿到永生的一个入场券了。我怎么样生活都可以了，反正我以后我就有永生了。它不是的，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罗马书我们看的今天，上个礼拜看的12-13节和今天的14-15节。都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不是很简单的，而且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耶稣讲的，它是一条窄门，是一条小路，找到的人很少。换句话说，很容易听的福音，找到的人很多；很难得听的，找到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前面的12-13节和14-15节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个，他否认了一件事情，他否认了叫做普世救恩论 （Universal Salvation）， 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救的。他也否认了简单的相信论，因为他说只有顺着圣灵引导的人，他才是神的儿子。他同时也解释了登山宝训后面四个警告，窄门小路是什么？你要提防假先知。主说到最后，我不认识你。还有那两个，一个是聪明的，还有无知的盖房子的。那登山宝训结束后有四个警告，你从罗马书这边去看，他的确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在讲什么。12-13节他说明了这个称义成圣这个窄门小路的基础和果效。我们现在回头去看看上个礼拜讲的12和13节，你说基督徒他信了以后他怎么做，那么他有一个基础的。那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是第一个，这个基督徒他必须要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认识基督的真理，属灵的知识。所以圣经把这个所有的知识呢，叫做这个一个名词，认识基督。不但是在真理上认识，把真理应用在生活上之后，在生活上认识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么事实上整本罗马书都是用一个最简逻辑的方法来叙述认识基督在做什么事，他要怎么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福音最完整的信息。当这个福分我们了解了，慢慢增长， 那么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么我们就可以见证他在我们身上掌权，就是顺服圣灵的统治。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一段走的长的路认识基督。听起来认识基督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但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认识基督它必须带来两方面的认识。第一个他讲到不欠肉体的债，当然你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肉体，因为罗马书中很多的字我们都懂，也是中文，但是真正它是什么意思，它是有很深的神学意思。比如说像马丁路德他说，你要真正了解罗马书之前，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罪，什么是律法，什么是义，什么是恩典，否则你读到罗马书最后，因为这个定义还是带着我们原来圣经之外的智慧，所以你读读读你就读不懂。那同样的，什么是肉体？当然肉体告诉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天然的本性，第二个就是属于这个要过去的世界所有的一切叫做肉体。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辖制我们的一个力量，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有知识，客观的知识，而且是在你主观的，你真的认识到这个力量辖制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说不顺从肉体活着，那基督徒要长进，他到一个地步他要知道什么是不顺从肉体活着，这是一个长大基督徒的他必须要知道肉体是什么，他知道他不要顺着这个肉体去活着，这是第二个知识他必须要说。一个是从圣经上，一个是在生活上的，从你跟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要认识不顺从肉体活着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在这两个知识里面，你才这是一个你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基础的认识，叫做认识基督。那么这是十二节，十三节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成，恶行必要活着。那他这讲到说，当你明白了这些知识的以后，你会产生一个果效，一个效果从你身上。他不是说你这样子去做，因为发现做不到，因为这些东西的基础你没做好，因为基础是认识基督。那些刚刚讲的那两个原则你都认识了，从里面产生一个果效，内住的圣灵产生一个果效。那果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它是一个持续的选择，因为你认识到你的肉体了，没事，你的肉体 你的天然本性的情绪，那些败坏的情绪在里面，在你里面开始发动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是我的肉体，我不能去顺着它去思考，所以你的言语你就要致死。致死是什么？我们以前上次讲过终止他的行为。所以那个雅各书就在讲啊，那因信称义啊，那你结出的果子，你嘴巴舌头为什么管不住呢？因为我就随着我的肉体的喜好出来了。所以我们失败了没有关系，他不定罪我们，第二次再学再学，慢慢你的成圣就一个是 就长大了，你就成熟了，在里面转一转这句话出不来了。第一个持续的选择，所以你每次都在选择，而且人不在的时候，没有人跟人接触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有很多的思想，会想到说这到底是属于肉体还是属于圣灵的，那你就要开始去治。如果你不把它治死，不把它停止，这个迟早产生人际上关系上的问题。那么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就告诉你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跟神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你对于神的基督的认识不够。这是第一个，是持续的选择。第二个，它是一个持续的征战。基督徒，我们讲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它是一个内在的征战。所以当你里面在这边征战的时候，那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那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那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虽然他会失败，但是那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基督教持续的选择，持续的征战。这十二节讲到的基础和果效，任何事情失败了，你要回到那个基础上。也许你懂神学懂很多，但是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怒气，你的人际关系不好，表示你的基础还是错。你可能神学变成了一个神学象牙塔。那么今天的这两节呢，是讲什么呢？我们上面是讲到基础和果效，这两节讲到身份和经历，成圣的身份和经历。到底你的成分是用成圣的这条路，我在走的时候，我在征战，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而且你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在生命中的。你基督徒永远不可能是离开神去过生活的，这个经历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要花三个主日来看这非常宝贵的两节圣经，而且很多的人在这边，因为很多的时候，因为把经文独立到它的背景去看，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个误导。所以我们也会解释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的教导错了。等到你把这些经文放回上下文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很简单，就是这样的教导。从十四节开始以后，你会发觉保罗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论述，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他要证明，第八章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的救恩是稳妥的，永远不会失去的。虽然你会犯罪，虽然你还会有过犯，但是你的救恩不会失去。虽然神还会管教你，但是你不会失去救恩。所以这个一直在重复的，所以这个主题我们不能忘。因为他不被定罪了，他根本不活在那个律法的领域的里面，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这边讲更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非常荣耀的地位，一个创造天地的神的儿子。那神是什么？你去看到这个创造天地，你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那个伟大的神的创造，我原来是他的儿子，你会很惊讶，有这种关系的。那么从这两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结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一直围绕在神的儿子这个主题上。第十四节讲神的儿子，十五节讲儿子，十六节讲神的儿子，二十一节讲神儿女，二十三节讲儿子的名分，二十九节是最高的点，儿子儿子神儿子的名分，他讲到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不但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而讲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是长子，我们是他的，我们也是儿子。那么三十二节，神自己的儿子。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儿子，这个一直在这个经文中不断的出现。而且呢，他用了神儿子呢，我们除了要从上下文来理解呢，我们必须要从整本圣经来理解这个神儿子和儿子的名分。这是解释这个圣经的关键，因为它只有很简单的两个经文，两节经文，但是这个神儿子这个字是在圣经中有非常重要的真理，要我们去把它从中间把它挖掘出来。这是我们要解释这两节圣经的关键。十四、十五节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两个成圣的原则，一个是客观的身份和地位和 和主观的经历过程。那听起来有点绕口，又有点神学的名词，让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客观的 objective， 就表示这个真理这个知识原来不存在我里面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刚刚受浸了，也许我念过了很多的这个小要理问答，但是这个知识还不在我里面，没有成型，模模糊糊的，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知识。也许你今天是大学的教授，但是我告诉你，神儿子是什么，儿子的名分是什么，他不知道，不存在这个世界的，这是需要学习的，而且你从经验上得不出来的。你不能每一天坐在那边默想很感动神流泪，你也得不到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在圣经里面，它需要学习，需要被教导，所以它叫做客观的知识 objective。 这个身份，这儿子的身份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叫客观的身份地位和主观的经历过程。那什么是主观的经历过程？ subjective， 它一定发生在我们生命之中的。这个救恩是决定跟我日常生活产生密切的关系的，否则它不是基督教，否则它只是一个哲学，它只是一个神学的殿堂。如果我完全注重经历，那么这也不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基督教是永远是站在客观的真理上，在你主观的经历上，你产生了一个回应的。但是客观的真理都是一样的，主观的经历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因人而异。亚伯拉罕的经历、大卫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彼得的经历、你的经历、我的经历，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成圣很深，有的人很浅，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节，他讲神的儿子，这是讲到一个客观的成圣的客观的身份。这个身份是讲什么东西呢？这个身份最主要是讲承受产业。我们都知道儿子，按照我们世俗的这个知识，我们都知道儿子是家里面承受产业的，尤其是在希伯来希腊文化古文化，我们中国的古文化也，儿子是接受产业的。同样神用这个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方法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事物，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儿子，是要承受天上的产业。所以保罗呢，就把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说，他从前面八章一节把因信称义的这个义的地位一步一步发展到神儿子的身份的这个地步，作为解释成圣真理的整个的核心观念，神的儿子在下面一段就在解释这个。而且呢，神儿子这个名词呢，他把我们带到旧约之中。旧约神叫以色列说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关联，把我们带到旧约的历史之中去看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怎么带以色列人。那今天神当然不会也叫我们去献祭，也叫我们走这个旷野，但是原则我们要看到完全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做事的方法和原则不一样。虽然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阶段不同，他不但如此讲这个呢，你要看到说他这个经文在布局，因为第八章这边讲了很多的神的儿子，那你稍微往后看，你翻到第九章，你就看他要继续讲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是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看到没有？他要继续解释以色列人的问题，基督徒问题，你们都是神的儿子， 那以色列人呢？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你们现在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要继续从第八章，他就开始到了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而这些呢，所解释的这些都是关于要承受产业的这个观念。那么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另外一个字。第十节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圣灵的引导，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的儿子他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神的儿子？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圣灵引导，这讲到一件事，成圣的主观的经历，你绝对会经历到圣灵的引导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如果你不明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要讲的。那么圣灵引导的成圣主观经历是什么呢？我现在先把这个很简单的答案告诉你们，那这要留到下一次讲。接受试验 test，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一直接受试验。保罗用圣灵的引导说明圣灵的主观经历。如果我们从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和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磨成神的儿子的样式，那个后面讲的，你就会发现被圣灵引导接受实验是共通的经验，是以色列人的经验，是耶稣的经验，那同时也是我们的经验。如果你忘记了这个，如果你所有的你懂所有的神学真理，你这个忘记了，你基督徒是一个会走得很辛苦。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你绝对是一个蒙福的经历。第十五节讲什么呢？他那边用了一个字叫做儿子的灵，其实原文是叫做儿子名分的灵。那么他最主要这边用了一个对比来说明。那么我先把答案告诉你，这要留到第三次讲。这个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在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然后这个基督徒慢慢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从经文本身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必须要去解这个经文，解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就是在讲到这个，说明圣灵主权的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工作，他把一个人的成圣的经历慢慢成长的过程，用这两个很简单的对比来告诉我们。他说明了一个叫做圣灵双重的运作，一个是从奴仆的灵然后变成儿子的灵，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灵，这圣灵的双重运作我们要留到后面再讲。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第十四节，神儿子成圣客观的经历。神儿子神的儿子这个客观的经历，它是承受产业两个重点，两件事。第一个，救恩的稳妥，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身份呢，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分割的，而且这个关系不是律法的关系，永远是爱的关系，而且这是叫做圣约的爱。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了那个圣约的爱，而且他说用这个爱来保证，也许我们还会有过犯，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决定要赐永生给我们，这就是救恩的稳妥。第二，救恩的有限范围，他的反向的思考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子，只有那个顺从圣灵的人。所以这些经文太重要了，基督徒忘掉了，走错了路，窄门小路就在这边。 我们先看看他说，因为他这节经文开始说因为，因为这个字告诉我们，所有前面的论述的结果是在解释这一节。因为，那么什么是凡被圣灵引导的人呢？那你不能够离开这个经文来想，你一定要马上贴到上面一句。上面一句就是说，就是那些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人。再上面一句，就是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九到十一节。就是那些体贴圣灵的事的人，就是五到八节。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八章四节。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面没有定罪的人，已经被在基督里被生命圣灵的律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的人。简言之呢，被圣灵引导人就是因信称义受到圣灵统治的人，就这么简单。当一个人因信称义，他慢慢长大成熟，你在小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当你基督的知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越来越知道越认识基督的时候，他被圣灵受到统治，你说话的言语等等的受到统治的以后，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受圣灵的统治，因为你会对你的里面的肉体的那些的控制你非常的清楚，到那一天你就是你知道你的救恩决定温度，而且你现在享受的就是那个永生的福分。今天在你顺着圣灵不顺着肉体的时候，虽然你有挣扎，虽然你有失败，但是你的方向已经转了。改革中神学家系统神学家 John Murray 在罗马书注释中说，被圣灵引导就暗示着他们被圣灵统治，并且强调放在圣灵的座位上面以及人的被动上面，致使身体的行为，第十三节强调了信徒的行为。但是圣灵和信徒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信徒的行为是圣灵作为的证明，圣灵是造成信徒行为的起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段的基督徒，因为他对神的基督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那么他会有主动的去回应，但是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不会是一个自义的人。他知道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原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原来是一个很自私的，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慢慢他开始转变，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这是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会很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永远知道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必须要一天要很注意到他自己的骄傲，他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谦卑是圣灵在里面制服了他的肉体所彰显出来。如果今天他稍微一不注意，他的骄傲就要出来，因为那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质。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要好好的看管住那个骄傲，每个人都有。所以人家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还是谦卑的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除非有一天主恩典在我们身上，如果他把这个恩典拿走，我们的那个骄傲的本性就会出来。所以儿子的名分呢，他最主要是讲到是身份和地位的问题。希腊文这个儿子十五节的这个儿子呢，是儿子的名分的意思，然后英文翻译成领养为儿子，叫做 adoption。这个希腊的名字传达了一种很重要的法律上的观念，就是说你有儿子名分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被领养的时候，虽然你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在法律上具有所有承受父亲产业一切的权利和特权。就我们原来都不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被领养 adoption， 我们就跟亲生的儿子一样。 所以神的儿子，神儿子的名分在圣经中至少有五个意义，我很简短的说一下。第一个，神儿女和可怒之子，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不去念它了，我们原来都是可怒之子，就是说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我们在本性上都是神的愤怒的儿子，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丰富的怜悯，他把我们救过来了，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原来都不是神的儿女。那么第二个，他有讲到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在原文是一个字，跟神的儿女跟他的孩子跟孩童是两个不同的字，当然呢，神学家有很多就把它分得比较细，我是采取这个方法来解释，如果他说是一个神的儿子，他表示一种长大成熟的观念，那么所以呢，基督称为神的儿子而非神的孩子。那么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中，保罗比喻旧约的教会是一个孩童，那当然 他是一个婴孩，在新约的时期比喻是一个儿子，他作为一个对比，那保罗说就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也是从一个孩童，小孩子他生出来他也拥有所有的产业的权柄的，你看连续剧你就知道，对不对？生了一个儿子不得了，那将来可能继承皇位的，后宫的所有的故事就从这个儿子的名分，那生女儿没有人管，那儿子的名分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一定要到长大的时候他才享有真正享有那个权利。所以这个讲到孩童跟儿子跟孩子之间。那么神的儿子第三个是圣约的关系，诗篇特别是第诗篇第二篇，他说基督说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本来就是神儿子今日生啊，这个是他在约的里面的这个圣约的主跟宗主王跟这个附庸王之间的父子的关系，就是圣约的关系，所以神的儿子是圣约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约定，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背的恩典之约的关系，圣约的关系，因为这是圣约的爱，是父子的爱，讲到这个爱是永远不会破坏，罗马书后面就一直在讲，你生病你死，神要一直保护你，他就看准了要把你磨成他儿子的样子，他只有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为着这个目的去走，你决定什么一个蒙祝福的人生。第四个，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但表示他是三位一体之中的一个关系，基督是神与父同本体同能力同荣耀，但是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作为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其实这讲到什么，也是一个圣约的关系，他跟父之间他完成了那个约，他得到一个奖赏，他到天上他坐在父的右边，这个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讲到这个圣约的关系。那么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就是耶稣称他们就是我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赞。耶稣跟我们居然是弟兄的关系，都是因为这个圣约。 第五个，神的儿子，我们讲他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我们必须慢慢的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慢慢我们的天然的个性要转变来，越来越像基督。第一个，性情和个性的相似。第二个，特别的圣约的关系。我们知道神跟我们之间，基督跟我们之间这个圣约的关系。第三，国度产业的承受，我们是要承受神要在将来所给我们所有的属灵的产业。讲了这么多的圣经，因为我们是改革中教会，所以我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教义中去检视我们刚刚讲的小要理问答第34问，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回答，儿子的名分是神白白恩典的作为。当小教理问答讲到作为的时候，他说是一个 act 就是一次性的，使我们因此被纳入神众子的数目中，并享有做神儿子一切的特权。小教理问答，如果你都看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他就写的比较仔细。12章，论儿子的名分，神在他独生子里面，并为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得儿子名分的恩典赐给凡被称义的人，借此他们被归入到神子民的数目中，得享神众子的自由权利。他们身上有神的名字，受儿子的灵，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前，称呼叫阿巴父，也就是我们这节圣经出来，蒙父的怜悯、保护、供养、管教，但永不被撇弃，反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承受应许，成为上帝永远救恩的后世。非常清楚的把所有的经文理清楚，用最精简的文字告诉我们儿子的名分，全部就在这一节圣经，半节圣经之中。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的丰富的，当我们把它解开，那给我们，当我本身在解这个的时候，在读这个时候，又回到这个儿子名分，是真的蒙了很大的光照。如果你再去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继续如果你要，我们留到下一节课，我讲伯可父的系统神学，有更进一步的把这个儿子的名分跟称义跟儿子名分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整理。但是写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圣经注释者 Cranfield 他说，神所应许的生命不仅仅是不死而已，不只是永生永远活着，而是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活得像神的儿子，现在和以后和永远。那我们做一个结论，神的儿子是一个客观的成圣的客观的身份，他是目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产业的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在认识基督的知识上慢慢长大成熟，他知道靠着圣灵去致使身体的行为的时候，他们顺服圣灵的统治的时候，就见证了他们因信称义所得着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基督徒在年小的时候就跟小孩子一样的，完全一样，不太好管的。他长大了，他知道统治他了，成熟了，儿子的名分。他并且在主观经历上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蒙父的怜悯、保护、供养、管教，永远不会撇弃，反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承受应许，成为神永远救恩的后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的信息，让我们思想这个属天的地位，好让我们回想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是否能够，是否是在你的真理的里面，在认识基督的真理的基础上能够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的工作，认识什么是肉体，认识什么是世界，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也在我们的生活上，在你所安排的遭遇中，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的本性是被捆绑的，这个世界也辖制我们，但是你却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你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因此我们继续的在你的真理上扎根，求你赐能力和光亮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中知道如何的去在圣灵的引导下，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真实的能够见证这个儿子的名分，不但在今生就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好让我们在见你的日子那一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奖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